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我想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好吗？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好，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我们靠着你的宝血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这个地方。主啊，我们实在知道说你道成肉身，离开天上的荣耀宝座，来到地上，不为着别的，只为了救我们，为了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是在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工作，打开我们里边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看见，也经历说你是那一位真活的神。你为了爱我们，为了救我们，你甘愿舍弃你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你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将这个短短的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求你越过小子一切的软弱和贫穷，你自己在这里说话，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无论是讲的听的，但愿同受益灵。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特别高兴欢迎大家今天能够来到教会。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要跟你们说教，因为我们实在知道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宗教，我们更不是要劝大家来做人的道理，因为可以说我们大家自己都已经知道很多了。也或许会有很多人在跟你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好像是在庆祝圣诞节，你看外边到处都是喜庆的气氛，大家吃喝快乐啊，彼此送礼物啊。那么对小孩子来说呢，小孩子特别喜欢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老人可以给你很多的礼物，可以给你很多的糖果。但原谅我说，其实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庆祝圣诞节。其实节日啊，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但是这个节日的背后却是要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圣诞节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纪念一个圣人的诞生，他的诞生与众不同。那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呢，都很喜欢吃生日蛋糕。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在你生日的那一天，你的孩子从早到晚就盯着你在问说，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吃生日蛋糕？但是他从来不管你，也不爱你，他从来也不走过来还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 你总会觉得这样的生日好像觉得很遗憾。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欢乐，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我们实在是纪念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他曾亲自的来到这个地上，道成肉身。圣诞节从来就和圣诞老人没有半点的关系。其实现在历史啊，已经根据现在历史考证，其实圣诞节也不可能发生在十二月份。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十二月份在中东的以色列地是冬季。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节圣经啊，路加福音二章八节说到，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所以冬天的晚上在野地里怎么可能会有牧羊的人呢？但这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最大的喜乐是因为这一位伟大的神，他不仅曾经来到地上，更重要的是有一天他自己诞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相信这是由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以跟你做这个见证的。那么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这里追求美善的时候，我想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真是很愿意，也是更是迫不及待的想跟你分享，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活神，爱我们的主。可能当你来到教会，你会发现信主的人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信主的基督徒都很喜欢唱歌。其实啊，说真的，不是因为我们会唱歌，因为当我们真的认识了主，我们尝到他的滋味以后，我们在我们心里边有那个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忍不住要唱歌。你也会发现很多人好像迫不及待地不停地跟你做见证，要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你，也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说话，是因为我们真的经历了他那个真实，我们要告诉你，是巴不得你也能够知道。而且有些人说，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道德比别人好。很多人讲啊，他说如果你要找义人或者圣人，你应该去哪里找？去法院和监狱找。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说我没有罪。那你去哪里找罪人呢？到教会。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到教会里来，每个人都会跟你说我是个罪人。其实有的时候我是在想，我们真的这样十恶不赦，好像很大的罪人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认识这一位伟大圣洁的神的时候，当圣灵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自己身上的罪污。今天我们能够靠近他，实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同样的，你也会发现基督徒其实在地上啊，很多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和世人是可以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你看在我们中间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他得了绝症，我们生来的好多好几个弟兄姊妹，同样我们信主的也有生老病死，我们同样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车祸，我们也会失业。但是主耶稣在圣经上，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边有平安。所以你看见啊，我们照样能够在这里唱诗赞美神。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真正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和周围环境的，是在我们里边那个世人所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我有的时候在想哦，今天如果你跟别人传福音，你跟他讲你来信主，信主以后你就不会得感冒，我告诉你啊，教会马上就爆满。如果你跟人讲，你说你来信主，信主以后你的孩子就不会生病，教会要一间一间的盖起来。但是我们所信的神绝不会用这外面的好处来贿赂人的心。你如果读圣经，你会看见我们所信的神在天下人间有哪一位神像我们所信的神这样宣告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其实更严格的翻译就是说，我是自存永存的，我的存在不会因为你的国家是无神论所以我就不存在啊，我对人类的爱不会因为你痛苦的遭遇我就不是爱， 我的全能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所以我就在你面前没有全能。我们的神宣告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问到每一位弟兄姊妹，我相信绝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会跟你说，在他人生中的最大的转折点，最有意义最蒙福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自从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大的转变。不管你的婚姻有多幸福或是不幸福，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大的成就或是没有成就，不管你多有钱或是没有钱，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会给你做一个见证，好像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就是说自从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虽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庆祝圣诞节，但是我们想在这里急着这个节日的这个机会来跟你传讲福音，把这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爱我们的主介绍给你，希望你也能够像我们一样来经历他的真实，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这里描述了一个短短的却是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你知道在圣诞节啊，在很多的场所甚至在外边的马路上，你可以看见很多人在表演的这一幕，耶稣降生，一个婴孩在马槽里。但是我想说，我们不要被这外边的表演，这次好的代替了那上好的，代替了那个真正神所要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要忙着到处去 shopping 买东西啊，送礼物，却忘了得着这最上好的礼物。神要给我们的礼物就是神所最爱的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交通一个题目，就是说从神而来的礼物。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亲爱的朋友，这是神伟大的爱。因为今天你知道在这个时代里边，我觉得我们人呢常常很自私，也非常的现实。我们对于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好像也相信不过来，说真的我们也不敢相信。是什么使得这一位伟大的神要白白的将他的儿子独生爱子来赐给我们呢？有一节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需要神的儿子圣洁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免除逃避那将来永远的审判。我想福音朋友们可能会对这句话会觉得很刺耳。很多人呢，当我在 和福音朋友交谈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句话他不能接受。他说，为什么说我们都是罪人呢？我一直凭良心做事情啊，我从来不犯一条国法。我曾经碰到一个福音朋友，他很有意思，他说不只是国法，我告诉你，他说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交通规则。他说你相信吗？我说我相信。其实啊，真的请你不要难过，你看你来到教会啊，你看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看见人也不坏，真的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跟你说我是个罪人？那就实在是因为我们来到这一位伟大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为自己辨别说我是没有罪的，我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神爱我们，急着他爱子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也急着他儿子的生命住在我们里边，他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年长的弟兄所讲的一个故事，我当时听了很受感动。他说以前呢，在铁路局有一个管理铁路的，他呢是负责管理一座铁桥，这个铁桥平时是放起来的，因为要让下面的船能够过去。但是当他一接到通知以后呢， 他就必须把这个铁桥放下来，让这个火车啊可以过去。所以有一天，他就带着他心爱的儿子呢一起去上班，因为他儿子呢是放假。结果当上班上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接到通知说火车要来了，所以他就很快的冲进去要把那个闸放下来。当他正要放闸的时候，他听到他儿子的惨叫，他回头一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的儿子从那个坡上面滑下去，正好卡在那个大齿轮上面。这个孩子自己爬不出来，他没有力量，他就喊，他说爸爸你来救我，爸爸你来帮助我，爬不出来你来救我。但这个管理员他很清楚，如果他下去的话，那他这一车列的火车一车的人都会出现伤亡，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在他的心里边起了一个最大的挣扎。我在想啊，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随便的听这样的故事。当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试想今天如果是你的孩子卡在那里，你会怎么办？这实在是我们不愿意去想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太痛苦的决定了。今天你是救你的孩子呢，还是救这一车的人？而亲爱的朋友，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实在是狠下心来，因为火车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他在极大的痛苦里边把这个闸拉了下来。然后他又听到他孩子的惨叫，在他充满满眼泪水的面前时候，这列火车就平安地从他面前过去了。他看见车子里边的人睡觉的睡觉，嘻嘻哈哈谈笑风生的继续的嘻嘻哈哈谈笑风生，看风景的照样看风景。你知道在这个父亲的心里边充满着巨大的痛苦，他的心在喊叫说，难道你们都不在乎吗？我的儿子为你们死了。你知道车子里边的人呢，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在这个父亲的心中，他真是经历人生最大的痛苦。车子里边的人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一个人来跟他说声谢谢。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舍命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就好像这个父亲，他的儿子死了，为了救这一车的人，但是车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说，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讲到这个礼物，实在是讲到说，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当我们得到并接受这一个礼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脱离了永远的审判，我们不至于灭亡。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人人都知道，我们人有生老病死，圣经更是告诉我们说，死亡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而且圣经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人死后，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好像吓唬大家，其实我们知道人类前面结局是什么。因为急着这本圣经，神已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去面对他，有一天我们在他审判的桌前，要将我们一生所做的事向他交账。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原为一，耶稣不只是一位伟大的王，他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至圣至高的神。这么伟大的神，他降临的时候居然是以婴孩的方式，而且降生在马槽里边，这实在是一个最谦和最谦卑的一个方式。因为当时旅店都满了，没有人能够接待他们。你想在婴孩的面前，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需要有防备的心，或是怕被他伤害。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怎么说？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请大家特别注意，我刚才读的这一节里边呢，他有一句话，他说因有一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所以这一子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神，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在整个宇宙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真神，那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人类从起初就堕落，就犯罪。为什么？因为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受了魔鬼撒旦的引诱犯罪以后，人一出生就有与生俱来的罪，这个罪性啊，若不流血就不能得到赦免。但是我们的主他创造了我们，他看我们如同他自己的儿女，所以当你真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你的罪得到了赦免，是因着主耶稣宝血的洗净。主耶稣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得我们可以脱离那永远的沉沦和灭亡。这是一个白白的救恩，只是你要来信，你只要信，这是一个白白的救恩。圣经上怎么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救恩是白白的，但是请你特别的注意，它不是廉价的。它是白白的，但是它绝对不是廉价的，是因为爱我们，是急着爱我们，如此爱我们就一位父神，他献出了他宝贵的独生的爱子，来救赎我们这一帮常常顶罪他、顶撞他、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他的人。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故事里边，那个父亲牺牲了他的儿子，为了救那一车的人，使那一车的人可以从他面前平平安安的过去。那第二个，我就想到说，这个救恩不仅叫我们不至于灭亡，而是反得永生。在今天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就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只有神的生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不仅讲到这个生命能够让我们存到永远，更说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生命。所以信耶稣最大的不同点，它不是劝我们为善，也不是给人一个心灵啊或者精神上的一个寄托，也它不是，它更不是宗教的鸦片，也不是软弱人手中的拐杖，而神是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实在是太宝贵了。像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经历了很多，主如何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高高低低、坑坑洼洼。其实你知道吗？这位神很在乎你和我，他愿意，当你信主以后，他愿意陪伴你走过这一生。有一个被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在很大的一个困难难处中，他去向神呼求，他说：主啊，你来救我，我实在落在一个很大的苦难里边，我自己出不来。结果圣灵就开启他的眼睛，让他看见说，他说你就好像一艘船啊，你在河里航行，但是你碰到了礁石，你是要我把这个礁石挪走呢，还是让我把这个水位能够涨高五尺？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这个传道人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为什么？他说：主啊，如果你把我前面所碰到的礁石挪走的话，再往前走我还会碰到第二个礁石，你再把第二个礁石拿走，我再往前走又会碰到第三个礁石。这个船呢，就好像处在一个礁石的群里边。其实我们人生的苦难、人生的难处也是这样，无穷无尽。但是你想到如果水涨高五尺，困难还是在那里，难处还是在那里，但是这个船却过去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莫大的恩典，他不是借着挪去我们生活中的苦难、困难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过去，而是他将他自己的生命、爱和恩典来赐给我们，让我们里边的生命 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就好像这个水啊，长高的这个水一样，让我们靠着从他那里所得的新的力量、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圣经上怎么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靠着那爱我的神，我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所以你可能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呢，站在那里啰啰嗦嗦的讲这么多，我告诉你，我今天啊，我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生活难处还没有解决。可能你会说，我在家里边有一个非常背叛的青少年，我没有办法对付啊，我有一个背弃我的丈夫，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伤害。我在长期的经济萧条底下，我失业了很久，我还不知道我明天的路在哪里。其实我们人生中，我们的在生活过程中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这些难处我相信都是真的，它也非常现实的就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周围。你会说，我根本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来信耶稣。其实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给你传福音。刚才我们已经交通过做见证过，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唱诗赞美，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就是一帆风顺，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在耶稣里边我们找到了真爱，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找到了真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让我们能够开口来赞美，来唱诗，来赞美他。所以路加福音二章十节这样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这里万民包括你和我，不只是犹太人，包括万族的人，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可能你会说，跟我也有关系吗？绝对有关，因为圣经上说，神愿意人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他说，我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你羡慕这个水，你的生命能够像水一样长高吗？主说，我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朋友，这个福音绝对是为着你的，也是我觉得也是绝对你人生中最大的需要。请原谅我们这么有把握的来跟你这样讲，因为实在是我们经历过了，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实在是在乎我们和神恢复了那应该有的关系。你在地上可能有一件事，有一个人会使你得到满足，但那是暂时的。主耶稣说，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你绝不会满足的，除非你得到了耶稣，得到了神他本身，得到了他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要在我们里边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泉源啊，可以一直永流，永流到永远。所以亲爱的朋友，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的重要，请你不要耽误。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听过很多次的福音，但是从来这个心里的门没有打开，向着神打开，真正来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或者也有一些人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我真的觉得你应该把握住这样的时机。你说你太忙没有时间，我觉得实在你应该刹车，我们赶快来信耶稣。你在苦难中吗？你有困难吗？要来信耶稣。因为当你真正得到他，当你真正认识尝过他滋味以后，你会后悔说，我信得太晚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讲了很多，这位主无论他何等的伟大，无论他何等有爱，他有能力，但是只有你自己能够决定你和他个人和他自己的关系，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来信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强迫你来信他。所以我们实在巴不得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们，希望你趁早能够将你自己的心门向这位主打开，因为这位主实在是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 从天上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流出宝血，他在地上过了33年，他最后带着我们人类所有的罪到了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使得我们可以在将来在神的审判桌前，我们可以向神说，我相信耶稣，因为主耶稣神的爱子，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是在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福音朋友。主啊，求你打开他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实在知道说，在外边世人所欢庆的这个圣诞节，它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主啊，你将你最好的礼物给赐给了我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个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所爱的，是神所爱最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啊，你为我们死，你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白白的救恩，主啊，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明白过来，让我们知道在这天下人间，爱我们的神曾经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亲自来到地上，他死后又重新升天，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回到天上，回到天家，他为了救我们，将来我们信你的人都能够回到天家与你相聚。谢谢主。主啊，也求你激励我们在座的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们，让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余下的日子里，在地上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